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处在一个急需要智慧的时代，大家都希望能够做对的事，做好的事。而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件美的事，一件门徒们以为不是太好，然而主却说这是一件美事，而且说无论以后福音传到哪里，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事。什么是好事？什么是美事？到底我们怎么样来认识它？在经文的里面，我们读到这一件事情发生的背景，乃是一次耶稣在伯大尼赴宴的时候，在席上有位女人拿了一瓶香膏膏在耶稣身上。这瓶香膏很贵，门徒认为它是浪费，然而主却说他所做的是一件美事。这是在这个宴会是在耶稣受难之前六天前所发生的事，也是耶稣说时候要到了的那个时候。地点是在伯大尼，伯大尼是一个小镇，在耶路撒冷东边的橄榄山的山脚下，离开耶路撒冷大约是2里路的路程。在耶稣最后受难周的里面，他几乎每天晚上都是回到伯大尼来过夜。有人说这是耶稣他在犹大地的家，就像他在加利利是有另外他自己属神的家一样。在这个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一个场合，是一个宴席。耶稣一生中间，圣经记载他有6次被人家请去参加宴席，这是最后的一次，是在一位叫做长大麻风家里人家里面所举行的。那么这个长大麻风的人名字叫做西门，所以这里说长大麻风西门的家。西门是一个相当平常的名字，比方说西门巴约拿，这是彼得的名字。门徒中间还有一个叫做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古利奈人的西门，所以这个西门呢叫做长大麻风，长大麻风的西门。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耶稣医了他，所以他现在在家里面请客谢谢耶稣，圣经没有仔细的讲。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西门已经去世了，他是马大、玛利亚、拉撒路的父亲，是他的家，他们在那里请客。这些说法都有不一样的地方，不过这不是很重要。参加在这个宴席中间有几个主要的人物，一个是主基督，一个是主的门徒们，还有一位女人，在约翰福音中间说出这个女人叫做玛利亚，还有拉撒路也在场。那么就是在这个宴席上面，那么玛利亚用香膏膏主，门徒非常不喜悦，主却说是美事，并且吩咐当福音无论传到哪里都当颂扬此事，都当传讲这件事情。什么是美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伯大尼我们刚刚看见是耶稣常在的一个地方，我们在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知道说，在这个宴席的中间，玛利亚做了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她把耶稣用非常贵的膏油膏了他。他们在吃饭的时候，约翰福音这样记载，玛利亚拿1斤极贵极珍贵的真拿达香膏来膏耶稣，抹耶稣的脚。跟我们刚刚所读到的是读到说，当玛利亚他打破玉瓶把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那么同时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也读到玛利亚把香膏浇在他的头上，可见呢这一次的膏呢可能是玛利亚他把香膏的玉瓶打破之后浇在耶稣的身上，从头到脚 完全都高了耶稣，也表明他全然奉献的决心。打破这个玉瓶，也有这个意思，说这是单单为主的，以后再也没有任何人再会用到这个香膏，这是为主所预备，只是全然奉献给主的。这样事情因为这个香膏很贵，所以门徒们对这样事情很不满意，认为说这值差不多300多两银子的香膏呢，是相当于当时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这个钱可以拿来做许多的穷人，这是一件好事，这起来也是个对的事，为什么枉费这个事情呢？把这个好的香膏，这么贵的香膏就浪费掉了呢？所以门徒们就不喜悦这个事情，而且来责备这个玛利亚，那么向他生气，其实用的字是骂他。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刚刚读到的，耶稣说他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到我的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耶稣在这个事情上面跟门徒所看见是截然不同的一回事情。那么门徒的责备，耶稣的称赞称扬，主要讲的说这件事情是一件美事。美事这个字在中文和合本圣经里面，新约里面一共出现6次美事，但是有2个不同的字来形容这个美事，有2次是用 agathos 这个字，这个字的意思是好的意思，对的，好的。比方说在希伯来书10章1节里面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讲到律法，讲到正确，讲到对，讲到义。美事在这样用的时候， agathos 这样用的时候，是一个客观的，是没有可以争论的，是一件对的事情，是一个义行。比方说使徒约翰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一件好事，是一件对的事，是一件义的事情。法利赛人常常也做这样的事情，法利赛人的义，圣经里用这样的字，是公开的，大家看得到的，无可争论的事。然而在新约圣经中间同时用美事的时候，用另外一个字 kalos 这个字，这个字的意思跟刚刚那个字翻译成为同一个字，但是有它不一样的用意在里面。这个字根据巴克莱这位解经家，这位圣经学者，他的解释是说，是一件美好的事，是一件迷人的事，是一件非常吸引人的事。美事这样用的时候是主观的，是个别的，是一件难忘的事，是出于一种可爱的行为，是出于一种爱的行为。美事也常常是隐藏的事，所以跟刚刚我们讲的是不一样的。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这种美事，耶稣说他向我所做的是一件美事，这种美是吸引人的。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跟我们一起在画一幅图，这个图的画的画名叫做东方美人。我们画的是什么呢？我们说画的是一个指南针，可是这个指南针呢是向东边指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美是引人入胜的，这种美是吸引人的美。当时我们不晓得圣经在讲什么，我们只知道说美是非常吸引人的，好像磁铁一样，所以连指南针都指过去了，这是真的美人，东方美人。那么当然当时画的画不是这个样子，现在是用这个 digital 来重新 recreate， 重新制造出来，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美是吸引人的。为什么这个女人玛利亚所做的事情是一件美事呢？有几个原因。第一，她听主的讲论，把主的话记在心中，而且她体会主的心。这个智慧是一种 EQ emotional quotient， 是一种 他了解别人的心，他听耶稣的话，门徒也听，玛利亚也听，但是听见了不同的东西。第二样事情，这是件美事，是玛利亚对一样事情这个香膏的价值的一个认识。到底香膏真正的价值是什么？他知道。那么门徒们也许只知道这个香膏的价格是什么，这是不一样的。第三，玛利亚对于时机的一个认识，他知道长与不长的分别，并且他也知道什么事情是该先做，什么事情可以后做，这种分辨的智慧，对于时间，对于时机的一个认识。第四，它是一件美事，是因为这件事是出于爱的一个行为，不是出于一种责任感而已，也不是从价格的效益来衡量一样事情的价值。第五，这是爱的一种智慧，他知道怎么样在暂时里面用暂时的拥有换取永恒的产业。现在我们分别来看这几点。第一样，玛利亚常常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主的话。圣经几处记载玛利亚在耶稣的脚前。那么主的话在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是神的话是光照我们的心，因为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它照亮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常常读神的话，这是智慧的一个开始。玛利亚的智慧乃是不但她听了这些话，而且她留意到这句话中间一些重要的事情。耶稣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他多次预言他将要到耶路撒冷去被长老祭司长他们来杀害，要钉在十字架上受苦。他讲了几次，门徒也听见，但是门徒并没有留意到这个。门徒们只想到说耶稣要得荣耀，将来谁要是坐在耶稣的右边，谁要坐在他的左边，想到他们自己的好处。然而玛利亚却留意这位要钉十字架主在预言中间他的心态，他把耶稣的话真是记在心中，也是从耶稣的角度来听他的话。第二样，他的智慧是出于对价格与价值的认识。价格是卖方对一样事情所定的价钱，这是所谓的基本的经济学啊，这个古典经济学。卖主对一样事情所定的价钱叫做价格，买主他看这样事情到底值不值得他花这个钱，所以他看的是价值，如果他觉得价值高于这个价格就成交了，如果反过来他就不会去买。所以一个在看价格，一个在看价值。价格是你所付出的，价值是你所获得的，这两样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常常我们会弄混，有价值的就不见得有价格，反过来也是这样子。比方说钻石是有价格，但它不见得有什么样的价值。在我24岁的时候提议要送一个订婚戒指给七星，所以我就差不多花了我当时所有的积蓄买了一个0.4 carat 的小戒指，还带了我的 roommate 佐藤文，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信主，我带他去壮壮胆，现在是佐藤文牧师。我们两个人进到这个店里面看来看去，我通通只有不到500块钱，这个戒指要400多块钱，所以我就说看来看去这个还是最好的。那个人也说这个戒指是多么的完美，虽然很小但是呢很完美，所以我就花了我这所有几乎所有的积蓄呢，就买了这个小戒指要送给齐星。后来多年以后我的经济信心改善，看孩子们送给他们未婚妻的戒指都蛮大的， 所以我就说我也要买一个大点的戒指给七星。他说不要，干嘛要这干嘛，这是不值得的事。价值价格是不一样的，我没有办法用更高的价格换取更多的价值。青梅竹马的定情的东西可能只是一颗红豆，然而这是没有任何钻石可以比得上的。我们现在常常用价格来定价值，这很大的一个错误。玛利亚认识这个香膏的价值是什么。在我刚到台湾不久，那个时候我10岁，台湾非常的热，夏天的时候呢，我那个时候因为才到台湾，所以对于当时的货币，那个时候所谓的旧台币刚好换成新台币，到底新台币有多值钱我也不知道，家里面给了我1块钱带在身上。那是我从学校里回来，在路上的时候看见有个在卖冰的一个小孩子，他卖冰棒。那么当时我台湾话一句也不会讲，我现在还是不会讲。那么这个卖冰棒的孩子呢，他的冰桶上面呢写了冰棒，所以我就知道这什么东西。他在说加冰啊加冰啊 something like that。 我虽然不知道他要卖什么，可是我知道这是我所要的，所以我就跟他伸出手指来，拿一个指头指一指，我要。那就他就拿出一个橘红色的冰棒拿来给我，我就拿1块新台币给他。他拿了新台币之后看了我笑一笑，我就把这个冰棒尝一口。哦哟，夏天吃冰棒真是好吃，满意的不得了。我对他也笑一笑，我转身就走，他就赶紧就离开，我就这样就回家了。到家里之后呢，进来家里，在家里中间有位帮忙的一位工人呢，他说冰棒好不好吃啊，我说好吃好吃。他说你多少钱买的，我说几块，这是那个小孩子跟我讲，他不说几块，他说几嘎，我对几块几嘎都搞不清楚。那么所以我就说我拿1块钱买的，他说1块钱买的，他说1块钱可以买20根呢、啊，哎呀，我一听说这样子的，原来1块钱可以买20根，我只买来1根，再吃吃这个冰棒，发现说不大好吃了，越吃越气，甚至把冰棒丢在地上，赶紧出去找这个孩子们来找这个孩子去论理。我跑去找他，他哪里还在那里等我。那么这是童年的一个糗事。然而这样事情如果我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做的话，它就不见得是一个糗事，完全看我怎么想了。如果我心里想说，你看我这么幸运去念书，这个孩子在卖冰，家里一定非常的穷，所以呢我干脆把这1块钱给他算了，我冰棒也不要了，所以1块钱连1根冰棒也没有买到。可是我现在在想起来的时候，我就不觉得这是一件糗事，而是一件美事了。孩子也许他并不要我把1块钱给他，那么也许我就把这根冰棒买来之后就说，好了，这1块钱都给你了，算小费。如果孩子们拿去，他也心安，我也心安。到底美事糗事一念之间，当时这样事情我觉得自己做得很笨，所以不知不觉一直到现在还觉得耿耿于怀，甚至于我后来连冰棒都不再想吃了。好事美事对人的差影响是很大的。第三，玛利亚对于时机的一个认识，时间时机的一个认识。时光这个字在圣经里面通常是用 chronos 这个字，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一分一秒的过去，这就是时光 chronos。 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字来描写时间的，叫做时刻 kairos， 这个字 Kairos 这个字的意思常常翻译成为时刻，是在时间中间一个不平凡的一个事情，一个特别的一个时间，一个特别的一个时刻。所以虽然都是时间，可是是有不一样的意义。那一天在宴席上面，玛利亚虽然在时间的里面，然而她认出这个时间是一个时刻，她要把握这个时刻。我们知道要爱惜光阴，可是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时间，什么是时刻吗？现在在疫情蔓延，大家隔离在家，这种特别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这只是我们在家里面度这个时间呢，还是这是在我们生命中间的一个时刻？一件美事它发生的时候，不但是我们对于一样事情价值的认识，不但是我们对于神的心意的一个了解，他话语的一个了解，同时也是出于我们对于当时那个时间的时刻的一个了解。爱惜时间，就应当要把握时刻。富兰克林说，时间就是生命。我们知道怎么样来把握这些时间，也是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画下一些句点。所以如果我们真是知道时间时刻的不同，价值价格的不同，主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就要知道说，我们就会说我们该先做什么事情，后做什么事情。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优先，什么是时效。在下围棋的人中间很讲究的一样事情叫做先手。虽然围棋可以下的地方很多，有些地方你必须要先下，让别人跟着你走，然后你再下另外一个地方，别人还得根据你走，这叫维持先手。先后的差别是非常的大，对于下围棋的人来讲，其实是我们生命中间也是如此。有些事情是需要先做，后做就不行。有些事情是你把该先做的没有先做，而做了不需要做的事情，你失去这个先做的机会，白白浪费了那个时刻。对于先的一个认识，比方说在圣经里面耶稣说要先同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来献祭，来敬拜，是不是一件好的事呢？是好的事。先去与弟兄和好，这是一件美的事，这是有样事情在前面，使得后面的事情有价值。先后的认识是对于价值的一个认识。神看我们是里面对于他的一个顺服，而不是我们外面所 表现出来的一个正确，大家公认无可争论的一样事，而是一样事情是我们了解主的心，是在爱的里面所做的一样事。在马太福音六章里面，耶稣也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我们心里所想的东西都会要加给你们了。我们在神面前有许多的需求，我们以为有许多的需要，然而神都会给我们。然而只有在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里面，我们看见，我们知道神已经顾念我们超过我们所能求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先求他的义，然后呢，我们心中所要的其实已经不需要我们再求，但神乐意我们求。但是我们这里仍然是一个先后的次序。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里面，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这里面动词的时态有意思的，后面说必蒙连续 LEO 这个词，它是个未来时态被动语气。换句话说，如果你先去连续人，你自己呢必蒙连续，你后来蒙连续，你先要连续人，这是个现在时，然后后面的呢，后面是一个未来时。所以我们希望自己蒙连续，然而有些事情必须在前面的，乃是要先去连。圣经里面只是用动词时态来分，并没有把先后放在里面。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先顾念别人，再顾及自己，这是美事的一个条件，也是先后的一个分别。 第四，美是出于爱。美食的动机不是责任，美食的动机不只是意义的问题，美食是出于爱的激励。玛利亚体会主在十字架上的苦楚，她用香膏以爱来膏耶稣。圣经里面记载，甚至她用她的头发来擦耶稣的脚，屋里满了香膏的香气。是件美事。马可福音9:34，门徒在耶稣听见耶稣要受苦这样事情，要上十字架这样事情，他们却在争执谁为大。中间差别，中间的对比是何等的强烈。一个人能够在别人的需要上面放弃自己的权益，这所做的事是一件美事，只是做了自己可以做的事，自己分内有权做的事，这只是一件对的事而已，不是一件错事，然而不见得是一件美事。所以哥林多前书13:3里面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好事又舍己身叫人焚烧，更难的事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完全是动机是什么了。美事的美是出于爱，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顾念别人。神就是爱，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行了许多的事情，你去分析他，许多都是美事，在刚刚定义的里面的美事。比方说在这里面，在宴席上面，耶稣没有责备门徒说，你们这些人真是不知道在讲什么，现在是什么时刻了，还在责备这个女人做的这样事情。虽然门徒向玛利亚生气，圣经用的字很重的一个字，向他发怒责备他，耶稣却没有责备门徒，只是说玛利亚做得好，玛利亚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并说你们做的是一件糗事。这是耶稣的慈悲，耶稣做事的美。耶稣起码圣经里记载，他在安息日治病有7次，都是在需要做，别人说律法不可以做这个事的，然而他做这个事，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事情看起来好像是不对的，然而这从爱里面出来，他也了解神的话真实的意思是什么，他所做的是一件美事。他告诉门徒们说，安息日是为人所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这是神的话语的经意。耶稣他显现给门徒，门徒们看见复活的耶稣，然后多马不在那里，别的门徒告诉多马说，我们看见主复活了。虽然大部分的门徒都看见了，多马不相信，不相信他的同伴，不相信主耶稣基督说他要复活，多马不信，说除非我亲自看见，我用我的手探入他的枪伤，探入他的钉痕，我总是不信。你看他这个人是何等的岂有此理。然而主8天以后回到门徒们的中间，那一次多马也在那里，然后门徒们，然后主耶稣基督特别把多马叫来，叫他要信，而且把他的手的枪的钉痕指给他看，肋旁的枪伤指给他看，说你可以用你的指头探入我的钉痕，但是你不要不信。何等的慈爱，何等的慈爱。而且他说，那没有看见的人就信的人就有福了。那么这是同时也讲到我们这一个时代的人都有福。多马虽然是在一种不幸的里面，怀疑的中间所做的样式，神仍然把这样事情把它变成是一件美事。这样事情对不对呢？多马说，我是一种科学精神，你们讲也许你们搞错了，我自己的经验才算得了数。很多人也这样看，这不见得是一件错的事情。然而耶稣却在这样事情里面让他所做的事情能够帮助别人，这是一件美事。他放走一个在行淫的时候犯罪的妇人，众人要耶稣把他处死， 说律法上这样的记载，要用石头把这样的人打死。耶稣只是说，你们中间如果谁觉得自己没有罪，可以先拿石头来打他。这些门徒想了一下，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就离开了。耶稣说，他们对女人说，他们没有定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去吧，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这样事情是一件美事。耶稣在医治医病的时候，不只是用一句话而已，当然耶稣常常用一句话来治病，因为他本来就有这个权柄。然而耶稣却常常会去摸这个病人，比方说最不能去摸的人，麻风病人。麻风病人你不能摸的，摸他是不洁净的，摸他是犯律法的。然而耶稣医这些人的时候，不只是说你的病好了，而是说他摸他来医治他。这是何等的慈爱，这一摸何等的美。耶稣让孩子们到他面前来，所以他可以来摸他们。你看耶稣所做的事常常是美事。为什么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这样子气耶稣呢？因为他们只看见什么叫做对的事，什么是好的事，而没有看见，而且却不懂什么是美的事。美的事是从行神的心里面所发出来的。神就是爱，耶稣所行的种种的美事。第五样，我们看见玛利亚所做的这样事情，她的可贵。玛利亚所做的这样事是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出于他对于主的爱，是认识主的心意，知道这样事物他真正的价值，他知道这件事情他所做该做的时机，这是有从他上面来的智慧而做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需要智慧，更需要明白神的心，需要明白我们在所处的环境中间什么是价格，什么是价值。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时间里面的时机，能够把握这个时机，能够从爱心的里面来处理我们的生活。现在隔离的时间的里面，我们常常有特别的机会做这样的事。所以我们也看玛利亚，他其实在告耶稣的这样事情上面，他代表了整个的人类，呈现人对于主牺牲的感恩。这真是一件永恒的美事，你不觉得吗？我们来看我们可以学到一些什么样的功课。第一样，我们不要只是说好的事、对的事、有理的事。我刚刚讲到说好事、对的事做起来是理直气壮的，是问心无愧的，我就是不昧良心，我凭良心做事，好不够美。所以我们要知道能够听别人的心讲的是什么，听别人话中间他真正的心意是什么。中国人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理是有理，可是并不美。神要我们做的不只是有理而已，我们不但要会评理，更要会审美。这是一个是用脑的，一个是要用心的，两个其实都是需要用。第二样，我们要认识价值，而并不只知道价格，不要在这个时间中间只是来评说这个东西有多贵等等，而是真正分辨价值是什么，分辨是你什么是你最宝贵的。用价格来换取价值，总是一件聪明的事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在家中隔离的时候是一个时机，我们要能够分辨在这段时间中间什么是我们要先要做的事情。这段时间要过去，以后也不见得会再来，在这个时机的里面，什么是该做的事，什么是重要的事，什么是有价值的事。记得主的话，主的话不但是我们读它了解它解释它，更是要了解主的心，知道说 神的话是为我们而写，我们也要让神的话读在我们自己生命的里面，不是为别人而读，不是为知识而读，而是真是要了解我们神给我们的生命和智慧是什么。最后我们看见在这一段我们所读到的故事的里面，行为有两种不同的动机，一种是出于责任，出于正确，出于该做，出于合理，一种是出于爱。这两种不是互相冲突的两个事情，因为都基于神的爱。所以我们愿意在别人的需要上面放弃自己的权益，这是一个爱。出发点是爱所做的事，我们叫说这是一件美事。今天我们所看的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在这个宴席上面发生那样事情，这样事情耶稣他特别提到说，以后无论这福音传到哪里，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事。耶稣在他一生的里面，他对于别人有的时候责备，有的时候勉励，有的时候来帮助他们，鼓励他们。然而耶稣用这样的话来赞美一个人是非常少的。他这一件事，耶稣所做的美事，我觉得是可以跟西门彼得在撒加利亚的路上面，他对于耶稣的任性所说的话，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可以比美。做美事不只需要有 IQ， 同时也需要有 EQ。 做美事是要知道说什么是我们能够拥有的，什么是我们能够永存，什么是那永存的。我们其实世上神给我们的都是我们的机会，我们没有一样东西是可以拥有的，只有我们在给了的时候才能够拥有。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做 Monty， 是一个欧洲的一个心理学家，他说 What you keep to yourself you love, you lose. What you give away you keep forever. What you keep to yourself， 你为自己所留下来的东西 you lose， 你迟早会失去这个。 What you give away， 你给予的 you keep forever， 你永远得着。他不晓得其实仍然那个人要失去，当我们知道给予耶稣的时候，当你交给神的时候，我们就永远拥有，永远神为我们保存。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并且知道神能够为我们保存持有我们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我们希望这段时间的里面，在家居的里面，我们众人都有机会更多思想神的话，同时也来衡量自己在生命中的一些行为，所做事的方法、想法等等，让每做每事的这个念头也进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所做的事有基督耶稣的荣美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主，我们何等需要从上面来的智慧，能够分辨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事情，什么是那真正可贵的时刻，让我们也真是知道说别人的需要在哪里，主的心意在哪里。不但让我们知道这些，也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既然主你把这些给了我们，我们就愿意把这些交在主的手中。愿主加上你自己的祝福，让我们的生命在这段时间中间有一种特别的一个记号，特别的一个恩典。主啊，看守你自己的众儿女们，我们深信每样事情临到我们身上，临到这个地上，都有主你自己的恩典在其中。因为你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赐平安的意念。愿主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心，在你的里面十分的平安，也同样把这样的喜乐放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与我们亲近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主要让我们能够更多认识这是一段何等可贵的时光。求主你自己的荣美 彰显在每一个家中，每个人的身上。主啊，与我们每个人分别的同在，赐恩给我们每个人。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